迎收听极客网播客兴趣频道交流 story 节目，我是四十二，
我是老白
Jerry。
好，这是一期新的这个读书节目哈、
哎、
然后又给大家带来一个我非常喜欢的短片、
哎
啊、在开始之前呢，我们现在这个有一个有点口播环节、
哎
啊、非常高兴、啊、
好、啊、
对，本期节目呢是网易云音乐联合中信出版社集团推出的播客读书季大型企划的特邀节目、
嗯、
啊，从4月23日起啊，在云村搜索播客读书季即可查看活动详情。
嗯哼，
在这里呢，你可以收听这个名人大咖分享的必读好书，还有黑胶会员和书卡好礼等各位来领取。
嗯，
此外呢，即合兴趣频道也参与了阅读播客联展，在全国16家文化空间都可以看到我们推荐的书啊，欢迎大家前去打卡。
好，
最后是说2024，我在云村和你一起读好书。哎，
这活动一看跟我们这个节目
跟我们
就很接。
是吗？我觉得非常荣幸啊，能被那个邀请来参与这个，
就咱这气质，
对，就是有点那个诚惶诚恐了，
是
是
呢、
啊
嗯。
希望那个听到这个听众朋友能享受我们这期节目吧。
啊
然后在开头还要再说另外一个事儿，还要感谢这个科幻世界
哦
啊，科幻世界编辑子学老师，
哎，
给我们找到了这期的文稿。这期呢，看标题大家能看到，这期我想讲这个大卫布林的《时间之河》，
嗯，
也叫《时间长河》，这个。这是就是可能是我在集合的播客里开始提科幻的时候我就提过的一篇
一本书
啊、一个短篇、我特喜欢，然后呢但是我细节已经记不住了，我当时第一次跟西蒙的时候他其实也很喜欢，但后来怎么找我也
找
不
着
啊、因为那个王金康老师也有一本时间长河，
嗯，
他是个长篇，其实卖的还挺好的，
嗯，
所以就是特别难找这篇大卫布林的这个短篇，我问了很多人后来我就最终就是拜托了，我后来找了好久，我找到他是2008年科幻世界的
一个
短片
收录的，
对，然后我说这那个时候就是科幻世界都没有啥那个，就好像反正市面上很少有这个电子化的留档，
嗯，
然后就拜托了科幻世界的子璇老师，然后他说没事啊，结果就是我上午说完下午就给我发来了啊，
太
影印版
啊。
然后我重新读了一遍之后我特别的感动，我终于又和这个短片
联系上了，
重逢了，我操，
重逢了、
我就特别特别高兴啊，分享给大家。
好，
首先先说这个大卫布林这位作者，我很喜欢他的作品，但是国内好像出版的作品并不多，他比较有名的作品是这个提升之战这个系列、
哦、
但是国内好像出没出版我不记得了，然后除了这个提升之战他还有很多挺不错的作品，但是呢这一篇呢或者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个他的这个短篇、啊、这短篇刚才说的叫时间之河、啊、是一个跟时间有关的科幻作品、
啊、
这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一类科幻题材、啊、特别容易打动我、啊、
确实，
对，讲完之后呢可以这个我们可以聊聊这个题材、啊
嗯、
因为最近还有一些别的跟时间有关的一些动画 啊,、
哎、
啊电影啊什么的，感觉
有些就很好，有些就很烂大街，为什么呢？最后可以聊一聊。
嗯，然后先讲讲这个故事哈，好吧，我们就这个正式开始。而且这个当时《科幻世界》的这个开头还有这个编者。整个的编者案写过这篇是1982年的作品、
嗯、
啊，也算是浪潮把戏了、
嗯、
啊，接上了
时间上
算是了浪潮把戏了、
嗯、
啊。然后这篇故事里其实技术设定并不是那么严谨，它漂亮的地方在于人的感受这个部分。好，我们正式开始哈。
好、
嗯，
它这是第一人称的作品，然后说我想没人知道它是何时开始的，它指的是一种病症。最初呢人们以为呢这是一种致命的疾病，这个症状被我们称作这个昏迷慢、啊、昏迷慢症为人所熟知之前呢，诚实上百的人已经被活活的活埋或者火化，看起来好像很严重的事儿。得了这种病的人呢会突然的陷入一种假死状态，就没有任何前兆，没有任何症状能让人预料到这个发病的时间。人们啊常常发现这个患者躺在床上看上去呢睡着了，但身体都僵着没法唤醒。然后有的患者呢是在人行横道上被发现的，就他们眼神空洞，然后迈出那个脚还没落地就僵在那儿了。
哦，硬了。
对，
不是倒在那儿。
对
啊，
至于那些办公室的患者呢，他们就直直的盯着眼前文件，然后但是那笔也不动了，再也没有在纸上写下任何一笔。这些患者们呢，身体是暖的。
第二种常见，我们办公室常有
啊。然后这个患者们身体是暖的，然后人们仔细检查后发现呢，他们甚至还会吸入氧气，然后呼出二氧化碳。
啊，
身体虽然僵硬呢，但除了无法活动之外呢，和尸体的僵直呢，就是没有任何的相同之处，不是尸僵啊。啊，他们只是就是跟尸体一样都不能动了。
嗯，
但其他的生理症状都正常。
嗯，
啊，然后这些症状呢史无前例。很快呢，政府呢就得开始对此展开调查了。几周之后呢，就连我就主角本人也被政府卷进了这条乱麻之中。在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开始召集我们这些另类顾问之前，我的两个好友和几个熟人都已经不幸沾染了这个疾病
啊。
然后我那个代理人，就是可能是他编辑，其实这个话术、
嗯、
我代理人就在我眼前变成了这个昏迷漫的又一个受害者。这哥们呢名叫拉里卡比斯。那天呢，拉里卡比斯请我吃午饭，我们在这个哥德法布饭店来吃饭。这个饭店啊，价格适中，而且离他的办公室呢很近。
嗯，
拉里呢总是把他认为这个年轻簇拥会前途无量的那些委托人带到这里来吃饭啊，就是一个前辈。当时啊，我正为我自己这个创意的这个科幻小说天才沾沾自喜，
正美呢。
哎，对，然后呢，牛排呢还这个没怎么碰，然后就开始自我陶醉，手舞足蹈，跟拉里描述我另外一部这个系列小说叫《海盗哈罗德》这个小说的构思。
嗯、
拉里吃饭呢一向很慢，而且吃饭的时候呢也不咋说话，他呢习惯开口之前深思熟虑，因此我也没发现他什么时候发生了变化。但是呢，我只是突然就注意到他看上去一脸茫然，然后那个餐叉上有那个所谓的那个大厨沙拉。啊 ，chef 沙拉应该是 salad 应该是、
嗯，
悬在嘴边，然后也没吃。然后我后来发现，哎，确实他看着我，但是我动位置的时候，他的眼睛没跟着我动。
哦，
啊，所以呢，我永远无法知道拉里对我说那个小说会有什么评价了。
吃又硬了。
对，
啊、
哦，我自己倒是觉得这构思还其实还不错的。
嗯，
啊、当然后来这小说永远没写就是了。
嗯，
整整一天之后，大早上呢，我听着咣咣咣有人凿门。
嗯。
我就睡眼惺忪的把门打开，外面站着两个就是表情刻板的大块头的军警，然后那个块头大一点那个说：“您是科幻作家丹尼尔·布兰德吗？”
哦，
然后我说：“这个准确的说，我写那个叫科学幻想小说，而且我也写不少的这个纪实性的文章
啊。”
我几乎是不加思索的回答说：“见鬼！你看看你家门口站两个大个的宪兵。”
你还在跟他纠结，我
还在那说
怎么定位。
对对对，我还在这拿这个平时这个鸡尾酒会上这种应酬话来打发这些人。
嗯，
我得赶紧醒醒，我操！然后那个大个子说：“抱歉，先生，啊，科学先生，科学幻想小说，我明白，我以后会记住的。”他点点头，然后换了一个很正经的口吻说：“布兰德先生，我们接到命令，请您跟我们走一趟。您在这个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的专员职务已经激活了。”我当时目瞪口呆，然后脑子里想的是：“我操！”两个持枪的壮汉要给我架走，我今天早上连橙汁还没喝呢。这种时候呢，我小说的主人公如果是他的话，按理说应该掏出激光枪是吧，或者是故意就是放大嗓门，然后让这个智能，对，我这个智能门铃事后把这个发生的事告诉他的好朋友，留下线索，或者说作为一个主角嘛，他可以干净利落的解决这两个家伙，跟动作片似的夸夸，然后从浴室的窗逃出去。我站在那儿缓了一下，停止这些胡思乱想，
醒醒。
然后问了一句说：“我什么玩意儿激活了？”然后那个对吧说：“长官，是您在这个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的专员职务，作为这个假想全民危机的这个非常规顾问之一，您每年都领薪水，我们名单上有你的这个名字和地址，对吧？
嗯，
你肯定记得吧？”然后
根本不记得是吧？
主角说：“操！”
他记得是吧？
对，底下说了一句说：“如果有人告诉你这个大块头啊，都嘴巴都很笨的，你可千万别信。”
啊！
后来我就终于想起来了，说我每年会领$100的一个薪水，这10%得交给 Larry， 刚才那个僵住的人，
刚才的这个
啊，因为是他当时想出个点子让我报名。
嗯，
因为是这样，我每年呢领$100
啊，
然后我答应政府。如果像什么小绿人在地球登陆啊，或者恐龙从海里爬出来啊，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的话， 我呢就作为顾问向国家提供建议。
哎呀，
哎，我当时还承诺说，如果我要这个变更住址啊，我还会给这个五角大楼地下室地下二层办公室的某个炊事班下室呢留条啊，反正就是我去啊。这个项目的创始人呢是一位过于勤勉的前任总统，不知道是哪个总统。当年这位阁下发现哈，万一
啊
某颗巨大的彗星或者什么东西要撞上地球。和罗摩相会了这下 啊，美国居然没有应对机制，于是这位总统先生呢就建了这么个项目。
嗯，
总统是怪闲的。
哎，这个预算呢维持了将近二十年，我猜呢钱呢是从这位前总统从这个白宫的维护费用里投出来的，维护预算里投了这点钱。
嗯，
然后对，再想起来说啊，那这么说是吧？他们
那确实是顾问，
哎，他们需要我是吧？
顺理成章啊，一年拿一百呢。
嗯、对啊，原文说这位配着警棍的博学人士说道：“是的，长官。”现在麻烦您穿上衣服行吗？
嗯，
他们就允许我带上自己的公文包，还有一支牙刷，说剩下的，说剩下的东西呢会在我加入这个危机应对小组的时候，同时提供。
哎，
离开公寓的时候，两辆救护车呢，比方说两辆救护车刚刚启动，
啊、
带走了几名昨晚的这个受害者。
啊，
边上围观的群众呢、
就是这，这个公寓楼里边其实
又僵了俩，
又硬了几个。
对。
啊
啊，旁边围观的这个人们脸上呢，都带着纽约人典型的这种漠不关心的表情。
哎，
但其实看得出来，他们心里还是挺害怕的，
嗯、
因为不知道啥时候轮到自己嘛。
嗯
嗯。
然后我说：“那我是不是终于能见到卡尔萨根了？”还惦记呢。
嗯。
哦，然后我问，就是我问这两个宪兵，这两个宪兵催我这个登上那辆挂着政府牌照的绿色的这个福利茅斯。
嗯。
然后刚才那个辞藻很丰富的大个儿，
嗯，
说：“不行，长官。”因为他也是受害者之一，
好嘛？
你想，这是一九零几一九八几年，
一九八二年
啊，那个时候卡尔萨根还在啊。
对，所以但是在
他说他僵
了，是在这个小说里他已经不在了。
他也在，就是、
啊、
他也僵了。
行，
嗯，那宪兵说：“对不起啊，那个卡尔萨根博士也僵了啊，在所有幸存的顾问中，
嗯、
电脑认为您是最佳人选。
嗯”
嚯、
啊！整个一个这个全球封锁的这个质感
啊
就来了啊，
可见人已经硬差不多了。
对对对，我们现在要带您去位于这个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医疗总队。他们都在等你。
嗯，
于是我就这样成为了这个所谓的昏迷漫这个症状调查组中的大人物。
嗯
啊，有一个电脑给我选上了。
嗯，
是吧？
这个通过挣二十年饷捐了这么个官是吧？
对，我想这个
一个月挣三千块钱卖什么命啊？
对呀
啊，
所以我就在想，哎呦，这个受害者已经非常肯定非常多了，
是，
要不然这电脑多可怜哈、
啊！哎，
如此就落到如此山穷水尽地步，选了我呀，
嗯、
是吧？然后就说这个医院里啊一片混乱，
哎，
因为这个受害者发病的人啊占了这个长期护理病房，人数呢不断增加，只能转移一部分呢到军械库，还有什么各个中学的体育馆里，就人太多了，摆不下了，
哦、
而且都僵着，你想吗？是吧？症状呢很吓人，
嗯，
医生们发现呢，病人的心跳很缓慢，
嗯，
一分多钟才跳一下，
哦，一分多钟跳一下，
眼睛呢虽然不眨，但是他眼睛能一直保持湿润，
嗯。
心电图上显示的这个神经动作电位呢，少得可怜，几乎都是平的，用手都能数得过来。
嗯、
但是，如果你观察整个波形，就是完全正常的。
哦，
把医生们都逼疯了，
只是变慢了。
嗯，不过最让人捉摸不透的还是每个人的面部表情。虽然他们一动不动，但是没有一个像是那种紧张性木僵患者。就是这个治疗和注释说，这个紧张性木僵是一种行为表达障碍。
是的，
嗯、
啊，精神疾病引起的，就是。症状会表现为，患者不吃不动不说话，然后就跟蜡像一样僵着，
对、
嗯、啊，然后你还可以摆弄他肢体不反抗、
嗯，
但是这里说的不是这种症状啊，
是
不是这种症状？他们不会那样就是平静木然，而且他们也没有那种睡着的迹象，跟他们正好相反，大多数的病人的表情仿佛就只是凝固了而已，
嗯，
而且他们还能就能看出来，他们不但完全清醒，而且很害怕，而且。他们其实还拥有极低的运动能力，这个昏迷慢这个名字就来自于这个、
嗯、
这个情况
啊，就是说还是能动的，只不过动的幅度非常的，
对，就经常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就如果一个艺人的这个病人一夜没有人看护的话，
嗯，
第二天早上人们会发现他站在床边仿佛一尊雕像在做一个试图走开的动作，
嗯，
有的时候呢人们还会发现两个临床的病人互相面朝对方，目光相交，其中一个人或两个人的嘴都半张着，好像他们在
对话，
偷偷的秘密的交谈。
嗯
嗯， 我刚加入调查组的时候呢，受害人在人群中的比例是2%，相当高了，可以说，
嗯，
一个月之后增加到了55%，
好家伙
啊！想要安置所有病人已经几乎不可能了，
嗯，
因为每个人都得通过输液来维持生命，国家的医疗设施已经快无法支撑了，
嗯。
然后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我还认识了一位这个女医生、女博士，她说我是和那个亨特医生，也是亨特博士 ，Doctor 是吧？
嗯。
然后呢，带着我们俩就做完研究了，带着我们研究结果走进了小组会议室，然后我替他开了门。但是呢，反正他上到发言的位置上了，我在底下就待着，没跟他上去。
嗯，
因为呢，在这待了一个月，虽然已经待了一个月吧，我还是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就感觉自己就没有啥事儿啊。
不适合这个岗
位，我一个写科幻的，我在这干嘛呢？这是啊，就这种感觉啊。因为你看，我的权力来自这个联邦紧急事务部的几台电脑，你说这能给我啥自信呢？反正我是不敢说话。而亨特博士呢，把一捆潦草的笔记和涂鸦往了项目桌上夸一扔，
嗯，
他说你看到没有，这都是病人写的，我的病人写的。然后把那块东西一松开，在那个会议室的大桌上全都摊开，
扑啦，
对。然后医生们各自就围上来拿起几张在那看，
嗯
嗯。
然后这亨特博士、亨特医生说：“你们可能还记得哈，我和布兰德专员，这时候他指了一下我，
嗯，
当初费了很大劲儿才说服你们撤掉某些病人的开户，
嗯哼，
然后给他们留下纸和笔。然后亨特对医生说：‘你看吧，现在就是实验的结果，只要没人打扰，他们就能写出一些东西。
嗯，
这些草稿呢，大部分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普通人在读书的时候就会这样乱涂乱画，对吧？
嗯。”
有的时候心血来潮就是画点东西，我们每次开年会的时候都能收上一沓子是吧，这种纸。但是有的纸不一样，虽然看得很匆忙，但是意思表达很清楚，上面用大写字母写着：你们是谁？你们懂英语吗？我们没有恶意，请慢点回。但是下字没写
啊，
字迹倒是没有了。然后亨特解释说，这是因为一个护士觉得病人的被褥两天没换不太卫生，于是就打断了，就换这被褥，就打断了病人的思路。嗯，结果到最后一句话没写完。
哦，
这些医生呢，看看亨特，然后看看我，没明白啥意思。然后我就很失望，我说：“你们没明白吗？
嗯，
没整明白吗？你们这个病人又清醒又有耐心，而且很聪明，因为他在试图用，就是对他来说极短的时间内写一条信息，传达给他认为周围的那些。”隐身的强大的生物，这些生物把它就捐在这儿了。
嗯，
是我们的动作太快了，他们根本看不见。
嗯，
他们以为我们是外星人，明白吗？
白
除此之外，
嗯，
不然的话呢？你说吧，对，不然的话还一个人还能怎
么
理解？
解释
对他身边的那个事情呢？对吧？他上一秒还在大街上走着，下一秒、下一分钟，他就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了，然后每隔几秒钟就会被人敲几下，然后胳膊被人、随便动。然后自己不管做什么，
吓疯了，
都会被人打断。
嗯，
然后有一个年表大的这个流行学家就挠挠头说：“哇，所以你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些病人根本就没病，
嗯，
他们就一切正常，就是行动起来非常非常非常慢。”
嗯，
然后这时候我非常绝望的看了眼亨特博士，就这两周我们其实一直就想说明他们，向他们说服，就是这样。亨特说：“没错，而且这样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个所谓的。”传染病根本就不是医学上的问题，
哦，
我们应该求助于物理学家，当然你也可以找什么通灵师、神职人员、科幻小说作家也可以啊，估计能派上用场啊。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咧开嘴笑了，但是忍住没笑出声啊。
科幻作家是烦人劲儿，你知道
对，亨特博士看出来我们的发现对于在场那些令人尊敬的物理学家来说，
嗯，
一时这个难以消化，
嗯，
于是赶紧把话题呢转向了好了一面，说：“女士们、先生们，这一发现呢，让我们看到了妥善解决当前危机的出路，是吧？床位不够啊，和医护人员超负荷工作都不是问题。
嗯，
啊，你们适应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情况，你会发现这个事儿还是很有意思的。
嗯，
啊，当然他是对的，从任何一方面都是如此。医护问题呢，马上就可以解决。
嗯，
而且事实上解决的非常及时。”啊，因为就在我们讨论的当口呢，人类又遭受了第二次打击，就是当昏迷慢病症爆发一个月之后，又出现了新的怪异的现象。
嗯，
很多人离奇死亡，但死亡不准确，应该说他们失踪了，
失踪了，
他们扑了一下，凭空就消失了。
嚯！
啊，然后这个失踪的事件刚发生呢，各式各样的恶作剧 就随之而来。比如说有这个狂叫的狗啊，就跟瞬移一样的出现在一些古板的高官的桌子上，
嗯，
大街上的男男女女的衣服莫名其妙的消失，仿佛就变成气体一样。
嗯，
防盗警铃呢四处大作，每个高档餐厅里呢盘子上的美食呢都消失不见了啊，也有一些暴行会发生。当然最惨烈的是一架航班坠毁，有人在飞机刚刚升空十英尺的时候用钢缆把起落架捆住了。
哦，
没有人看到事情发生的经过，甚至没有人看见疑犯的身影。
嗯，
啊，一些美女在公共场合消失了，几分钟后重新出现在城市的另一头，衣衫凌乱，身上还带着淤青，也不记得发生什么事，只是眼前闪过乱糟糟的朦胧画面。有些消失者的对头死得很惨，遭遇同样下场的还有几名政客，以及几乎每个家族犯罪团伙的头目都死了，
嗯，社会秩序大乱。
对，但是考虑到消失者们的能力和他们不断增长的数量居然只造成了这么小的损失，
嗯，
我和亨特呢不禁感到有些吃惊。
嗯，
所以他们已经反应过来了。
对，就拿这个防盗警铃的事儿来说呢，后来人们发现通常不过是某些人闲逛路过而已，没有丢失什么贵重物品，
嗯，
而普通的罪犯呢常常发现自己被瞬移到了监狱里，
嗯，
让狱警们都看傻了眼啊。如果我说普通市民不需要为这些先天的事情烦恼呢，那绝对是轻描淡写了啊，
嗯！
光是担心自己成为混云湾的下一个受害者，其实已经让人非常的焦虑了，对吧？现在呢，人们街上的行人呢，还得时刻提防某人因为心血来潮将那个痒痒粉撒进自己衣领，或者将一条这个无毒的小蛇，
嗯，
塞进自己的裤管这样的恶作剧，嗯，无助和恐惧开始盘踞在普通人脸上，而这种表情呢，是吧？就这种无助的恐惧，
嗯，
其实呢。我们在那个霍普金斯医院里的霍云曼病人身上已经见过很多了。
哎，
这个社会还能维持稳定运行已经是奇迹了。嗯，
于是呢，我们召集了物理学家、通灵师、神秘学家，还有当然了，还有科幻作家都招来了。
嗯，
这些人啊，争论不休，大呼小叫的，互相指责对方缺乏时代精神。但是呢，最终他们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说人类啊，
嗯，
正在经历一场严重而且令人烦恼的时间错乱。
嗯，
啊，挺好。我他妈早知道了，对，我和亨特早知道了，是吧？
对，人早看出来了。
对，但是令人欣慰的是什么呢？我们对霍云曼病人的建议产生了成效，
嗯，
这些所谓的这个患那个昏迷曼症状的人呢，不再当成病人，而是可以自由行动，自己在医院生活。
嗯，
很快呢，政府就给他们划出了专门的生活区，
哦，
然后宪兵守卫着这些区域的边界，每隔一两周会有专人来巡视和运送食物。
嗯，
除此之外呢，霍云曼的病人们其实过得挺好的。慢人区，就是这个地方。
哎，那还有
是一些很怪异的地方。
那还有快的呢？
哎，一会儿会说到这儿。
嗯，
再先说这慢人区。
好，
走上去的人，参观的人会有一种感觉，就好像是某个很多产的雕塑家发了疯，
嗯，
然后在四处留下了这种，
嗯，
描绘人们日常生活的逼真场景。
嗯，
就是有的在做菜，有的在吃饭，
嗯，
然后一周之后你再回来，你会发现同一个雕塑，就那雕塑在洗碗。
嗯，
是吧？但是如果那些消失者的问题也这么好处理就好了，咱们就要接下来要处理这个消失者的问题。
嗯，
说我和亨特找了一张小桌和一台打字机，
嗯，
然后放在城市里最显眼的广告牌下面啊。大家要注意啊，这个小说写在1980年代、
嗯，
对，所以它还是一个可以说以电视、报纸和广播为主要传播
媒
介的事。
嗯。嗯，
然后呢，再说回到这个广告牌下面哈，我们雇了两个广告画工，啊，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画的快，让他们在广告牌上写我们的信息。
嗯，
啊，我们想出这个点子的时候呢，已经意识到一分钟都不能浪费了，因为普通人的一分钟，对于消失者来说可能就是整整一天呀。
嗯，
但是呢，即便如此，我还是庆幸我回家烧上了一瓶那个威士忌，老白你那个，
哦，
啊，那种啊，
对。
然后，
哎，你想想看，就是社会已经乱成这样了，你总得有点精神寄托吧？
对
啊，
然后我就这周了几口，
哎，
然后把酒瓶递给我边上的亨特博士，
来点。
对，我们俩坐在广告牌下面，边喝就开始看那个画工吐出下面的文字。
嗯，
先写的是“消失的人们，
嗯，
请和我联络。”那个画呀还没涂完，我和亨特，我是还有这个画工的衣服就先消失不见了。
嗯，
然后我感觉自己的皮肤发烫。就感觉好像有砂纸飞快的在摩擦我的胳膊和腿，然后亨特呢，就这个 尖叫了一声跳了起来，然后我们所期待这种联络啊，不是这样的，不过行，好歹算是开始了。
嗯，
然后我已经提醒过那个化工了，可能会发生意外。
嗯，
啊，我真为他们感到骄傲，因为他们只是惊讶的跳了一下，然后很快就恢复了工作。
嗯，
一丝不挂的接着涂，
好家伙，
把那个痰痰涂上
啊，
然后看友好点
啊，
好好说话。我们对霍云曼的病人就很好，我们正准备，怎么还没写完的时候，
啊，
我们遭受了第二波袭击。啊，说我被瞬间剃成了光头
啊，
嗯，
然后亨特医生这个美丽的胸部呢被涂成了亮蓝色。
哦，
然后同样待遇还有这个我的身体的一些部位，
嗯，啊，
就是被人恶作剧了，
没细说。
对，
啊，
打字机旁边的那叠纸呢被人乱涂乱画，然后像旋风般飞起来在我眼前晃动，
嗯，
然后急速闪过，我看不清上面的字儿，但是可以猜到这些举动背后有一种嘲笑的意味。
嗯，
但是没过多久呢，这个飞翔的纸张掉了下来，然后我感觉眼角瞥见人行道上躺着一个还是俩昏迷不醒的人，然后他们很快就不见了。此时呢，有人又在摆弄我的四肢，很快我发现我自己又把衣服穿上了。
图啥嘞？
给纸张又飞了起来，然后这次慢了一些，而且对方显然是出于善意的，
嗯，
我猜可能是第二帮更有责任心的那批消失的人，
嗯，
消失者，
嗯，
把我们从第一帮人类救了出来。然后我赶紧在打字机上奋力敲出，说你们要组织起来，让纸张停留的时间长一点，我有联合国紧急事务应对小组的授权，可以指派某个可靠的人。啊，这个时候打字机上的纸消失了，很快又重新出现。
嗯，
但可靠的人被划掉了，取而代之是一个人名，上面写着赫尔曼·温克勒。我想了一小会儿，
嗯，
但我想了一小会儿，对于这个赫尔曼·温克勒来说，恐怕得长达一个小时。
嗯，
我想到了，哦，城市学院的时候有个城市学院里有个哲学教授叫这个名字，他消失前50多岁。
嗯，
据说呢人很聪明啊，给学生打分也很宽松啊，人很好。
嗯，
啊，他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我打出了一项命令，授权温克勒将消失者们组织起来，遵守与正常社会相似的法律。我还附加了一条准军事指令，要求消失者们应当尽量的保护普通人，并且给我们提供建议。我刚打完最后一个句号，手里呢就出现了一支笔悬在文件的底部。我赶紧把这个名儿签了。
不能耽误事儿。
对，如果温克勒能一直在这看着我写的话，那他一定有不少追随者在给他打下手。
嗯，
对他们来说，在繁复的政府部门中找到正确的地方来证实我的权限，
嗯，
应该也不乏时间，因为他们跑得很快嘛，他们也进白宫嘛，
嗯，
对吧？啊，想怎么看怎么看。
嗯，
随便转。
对，然后我一边默数这个一秒一秒过去，一边朝这个亨特竖起大拇指，然后他也很自信冲我微微一笑。
嗯，
我数到第八下，左手中突然出现了一瓶冰镇啤酒，
嗯，
右手指尖呢多了一支点好的雪茄，还是我最喜欢的牌子。
行，
然后我们的小桌不见了，变成一张桃花心木的大桌，
啊，
而身下的折叠椅也变成了舒适的躺椅，
啊，
让亨特医生也小小的吓了一跳。他们甚至还给我们搭了个颜色鲜艳的条纹棚子。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和亨特就在这个棚子里快速的读他们的报告。
啊，
这些报告呢？一页一页飞快的从我们眼前就闪过去，让人感觉好像在做这个视觉记忆测试。
嗯，
我们很快就学会了一种聪明的办法，眨左眼表示是，眨右眼表示否。
嗯，
花了100分钟时间，我们就建立了消失者的社会秩序。
哦，
与此同时，恶作剧几乎在全国范围内都停止。
哦，达成了协议，
达成协议。嗯，
这真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了
啊！
啊，
正式分成三拨人。
哎，是的，
哎，
啊，当然了，就是物理法则也会完全重写。就按道理说，
嗯，
快人就是这个消失者们很快得到了一个官方称呼，就是，快人，
嗯，
新陈代谢这么快，寿命应该很短，更不用说他们还得面对空气摩擦产生的巨大热量。
是呢，
而慢人就刚才我们说的昏迷慢病人也有了官方的名字，是吧，
哎，
每次迈步的时候也都应该无法维持平衡而跌倒，是吧，啊，实际上就是作者在自己吐槽了一下这个设定，嗯，实际上在技术上
有些
不老现实，
有非常多没说通的地方。
对啊，
但是接下来他说现在情况如此复杂，乍一想会觉得根本没有办法应对。
嗯，
意思就是差不多得了，你就接着还看吧。啊，
行，
但是呢我们还是把事情解决了。
嗯，
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加入了快人或者慢人的行列。
嗯，
然后我们开始呢将各自的城市分区为不同速度的人居住。
哦，
不同速度的，对，
啊，
不同速度的社会之间的不用金钱交易，
嗯，
而是以物业义务沟通呢，借助计算机来进行。
嗯，
我们靠快人来得到保护，这种做法呢成效显著，有了快人警察和快人消防员，生活安全了很多。
嗯，
但是亨特呢对此并不乐观， 他说的很有道理，三种速度不同的人类都要发展，谁知道多少代之后啊，快人就忘了他们和普通人的亲缘关系，
嗯，
是吧？而普通人又不想去这个肩负照顾慢人的职责呢，
嗯，
我和亨特呢只有几个月来思考这个问题。不久呢，快人那边传话下来，对，确实往下传，嗯，说这个温科勒教授呢去世了，享年102岁，
火，
好，紧接着，对啊，电脑告诉我们，恐慌在快人的社会里不断蔓延。
哦，
因为我发誓，我作者说，我发誓，我真没想过这个分化的过程居然还可以继续
啊。
说快人中的一部分现在甚至比自己的同伴们更快了，
好家伙，进化了。
而之前我们遭遇到的那些恶作剧又发生一遍，
嗯，
只是这次的受害者变成了所谓的没有那么快的人
啊。
在新生，
他们在自己的族群里边
又出现了更快的人。
嗯，
在新生的超级快人看来呢，普通人就像一辈子都不动的雕像了，就是说不像是之前他们看那个霍米曼说隔两天他就动了。
嗯，
对于那些超级快人来说，就是我们就压根儿不动啊，和我们打交道显然无聊透顶，于是呢，他们就干脆对我们和慢人就不理不睬。
嗯，
于是我们就不得不发明新的词，把新生的快人等级称为极境快速的小道，极境二。
哦，
然后处于极境一的快人呢，还得和这些人达成新的协议，就像我们当年跟他们做的那样。
啊，
这个
什么有丝分裂？
对，在这个过程，在我们普通人看来长达数年。然后呢，接着人类的城市呢就被区分为四个区域，然后慢人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化，我们又画出了更多的区域，
嗯，
啊，一些自以为能搞清楚当前问题到底怎么回事的物理学家要么疯了要么自杀，有了悄悄的就改了行，
嗯，就换谁就是干物理的，
哎，是，
啊，这个态度都得倒霉，啊，嗯，
到这儿为止就感觉整个故事还充满了黑色幽默喜剧感啊。然后我说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
嗯，
说不定真的有这种可能，就是地球确实是宇宙的中心，
嗯，
我们古代先知的建立那些原始模型其实正确的，就是在天鹅绒的背景下，水晶球和针孔代表了一个一个天体绕着地球转动，嗯，也许每当人类即将发现自己认识的局限和万物的规律时，
嗯，
某些力量呢就会出面干预，仅仅扩大了可能性的界限，就让我们变得无所适从，就像现在这样，
嗯，
真是让人浮想联翩。
嗯哼，
好，感慨完之后，这是下一个自然段了。他说：“我和这个亨特博士呢，现在都有三个孩子了。
嗯，
哎，
啊，就因为这时候折腾，就是折腾到一块去了，成了一家人，是吧？
嗯，
世上每个做父母的心里都藏着这样的愿望：一方面盼望孩子尽快长大成人，
嗯，
另一方面又希望他们永不长大。然而，在他的三个孩子艾玛、卡珊德拉和艾伯尔身上，我们的愿望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成为了现实。”艾伯尔是我们的长子，12岁那年他迁移到了极境一，就变快了，
嗯
嗯，
3周之后呢，我亨特就是我自己媳妇儿，还有他的妹妹卡桑德拉，
嗯，
来到了同一个速度等级，
哦，
啊，他们也 变快
也快了，
对，他们自己也变快了，
嗯，
所以在我们来之前的3周，这三周有个好心人收养了他，他长成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嗯，
啊，强壮智慧温和，
长得是不是有点快
了？对，我们3周之后和他团聚的时候，他孙子都不小了，啊
啊！等会儿，
对。然后我说过，卡桑德拉是我们一起来的，对吧？是吧？是个很了不起的孩子，一个小开心果，给我们带来惊喜。
嗯。
然后，这个缠人的小可爱呢，在我面前一天天长大。我和亨特呢，相信他会一直和我们在一起，至少能度过他的童年。
嗯。
然后艾玛，曾经是我们最可爱的孩子。但是这个曾经不是什么好词啊，但是在我们的余生当中他始终的停留在了7岁，因为我们迁移过来的时候他被落下了，
嗯，
也没有人知道如何控制这个时间流变迁，
嗯嗯嗯，
我们只能接受现实，
嗯，
但是不要紧，生活在现在的这个世界呢，让你不得不变得更加的达观，
你能接受这些，
对，我们在他外套上贴了纸条，
嗯，
然后把他送到了尼尔家，
嗯，
尼尔就是他们家人，是我们朋友，人都非常好，我们还会偶尔的去看他们，看看艾玛，不管他当时在干什么，我们都会抚摸他的头发，然后告诉他们我们来了。
嗯，
即使他在这个少年棒球联赛中滑垒的时候，就最狠的时候，对吧？最快唰，要
不耽误，
对，我们也去，对，
摸摸他的头，
对，在这个时候，亨特
留张纸条，
对，坚持这么做
啊。
我倒不是特别赞同这种干扰
啊，
但是呢，我也明白，说艾玛希望知道我们在他身边，
嗯，
对他们来说，有我们陪伴的时间实际上太短暂了。
嗯。
而且呢，现在快人和慢人有可能变回这个普通的这个人，
嗯，
虽然几率很低。再说了，也许某一天艾玛也会离开主时间流，
嗯，
和我们团聚。这段就结束了。
嗯，
主角说：“ 我也想知道到底哪段时间流才是主时间流呢？
对，
哎，
人们一直试图划分时间差异的界限，但我们能肯定自己的划分是准确的吗？这种时间上的变化能用什么单位来衡量呢？
是呢，
我们曾经担心快人们会尝试统治世界，但事实证明这种担忧完全没有必要。
嗯，
对于那些最快的人来说，似乎每十年就会诞生新的时间流。
嗯，
这也就意味着从我的视角来看，时间流的诞生间隔只有几毫秒。
嗯，
这个在逻辑上完全说不通，至少在过去的前提下是不行的。
嗯，
但事实上人们总是能在每条时间流里繁育，而且人人都有地方。
哦，
人类就像许许多多的鱼，在一条大河的不同支流中往返穿梭。
嗯，
有的人被卷入了激流，而有些人则在靠近岸边的水里缓缓地游动。我们在不同速度的社会之间建立贸易，然后互相通婚。
嗯，
快人社会给了我们不少精巧的发明，而我们似乎也总能给他们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不管在哪个社会，人类都没有失去人性。
嗯，
他说我现在在这个吉应一的政府做顾问，他们对我的评价非常高啊，搞得我好像是这个本杰明·弗兰克林投转世投胎似的啊。然后我在这儿呢，这个我的科幻小说还能找到点销路啊，虽然这一题材的繁荣时期都过去了。
嗯，
然后我和亨特，就是我和我妻子，形影不离。也许这是迷信，但是我们觉得只要你紧紧握住爱人的手，在跨时间流迁移的时候就不会分开。我希望是这样的。啊，有的时候呢，我和亨特呢一起当班，守卫一个相对慢速的程序，他只能说相对慢速了。啊，因为总有更慢的，
找不到了。
对，然后我就利用这些时间思考，然后想很久，想很多。而且我注意到呢，新的思维方式开始取代旧的方式了。
嗯，
每天早上我都看到太阳升起，每当我经过那棵大树的时候呢，然后一只鸟就会在我的头顶喳喳的叫，保护自己树上的窝。每年树叶变黄的时候，吉应一的农夫就开始收割庄稼。
嗯，
那每条时间流上的一天怎么可能会相同的呢？
嗯，
对吧？我那个货快或者货慢的邻居也能听到这鸟的叫声吗？
是呢，
时间流怎么还能不断增多呢？
嗯，你们是怎么共享一个自然环境的？
对
啊。
会不会有一天所有的时间流都形成一个循环呢？
嗯，
那样的话慢人中最慢的反而碰上了快人中最快的。
嗯，
对吧？如果前者要捉弄后者，而且这种恶作剧顺着时间流的循环不断的传播下去，然后再经过每条时间流里都变本加厉，到最后会怎么样呢？
嗯哼，
按照过去的逻辑，人们也许会问出以上的问题，但我知道这些问题其实都没有意义。
嗯，
因为时间之河是远远超过这一切的，我们所知的只是上游冰山中的一些细流，下游却是支流交汇的广阔大川。啊，我们竟然为自己的适应能力沾沾自喜啊，甚至宣称我们自己通晓万物，宣称自己在这条伟大的河流上能应对自如。
嗯，
但随着河水奔腾，时间之河也会越来越宽，越来越深，而最终迎接我们的就是大海。
嗯，
好，这篇就结束了。我非常喜欢这篇，我说实话，我2008年第一次看完之后，这个就一直记得啊。我就是
他其实没有给一个，
他没有任何的就是硬科幻的这个设定，但是就是就非常好看啊。
嗯，
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这故事我最喜欢的地方在于，他继承了新浪潮的，我认为可能是最正向的一个特质。
嗯，
就是从人物来出发
啊。
嗯，
确实，
就是他就是不解释了，他不跟你解释，就是。这个世界的时间流被拆了，跟那个什么一样，
拆稀碎。
然后，比如说同一个自然环境，不同速度人到底怎么使用的？
嗯，
他们之间互相还可以互动。
嗯，
但是这没关系，你知道吧？重点他描述的，或者是这个故事的重点在于，你作为一个普通人，以普通人的视角，
嗯，
怎么看这样的一个世界？
嗯，
你身边的人突然就比你快，
嗯，
他就消失了，对，
哦，
突然比你慢了，他就定在你的生活里。在这种情况下你该怎么办？
嗯
嗯，
也不是你该怎么办，你会有什么感觉？
嗯，
就是当他第一次提到说给他们各自不同建立生活区
的时候，对对，
嗯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种感觉让这个短片读起来有一种很特殊的趣味。
嗯，
就他是真的能让你去想象一下，如果你面对这个事儿，你要怎么面对？
嗯，
你会有什么感受？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事情，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怪异，但是后来你在想，就是，嗯，他是一个你很熟悉的人，
嗯，
然后呢你比他快了那么多，
嗯，
你就每隔一段时间去看他，
嗯，就像他那个，
但是在他视野中就你消失了，
对，
嗯，但是你还在身边，
嗯
嗯，
所以极富关怀。我觉得这篇作品这种关怀很神奇，就是我特喜欢，就是他很快就是认定人类能适应这事儿，
嗯，
生活还会继续，
对，
而且在故事开始的某些场景里，你觉得他是一个想笑讲一个科幻笑话的那种方式在写这个故事，
是，
但是一旦进入到就是说他开始谈论熟悉的这种家庭，
对
子女，
嗯，
然后出现
感受到他的厚重，
对，然后他的那个点就瞬间的那个质感就变了，
是的，
嗯，他便从一个谈论别人，就是他有一种把这个慢人和快人其实在谈论另一种人，
对，
然后当时我还在想你怎么就确定你永远是处在中间的这个状态里，
哎，很快你就不，
或者中间这个状态又代表什么，就
是啊，
你会想这些东西的时候，然后等下一个瞬间就这些东西进入到自己的那个家庭里，
对，
然后很亲密的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对，
它的质感就瞬间改变了，
对，特别特别触动，
嗯，
我就觉得时间这个话题真的很适合写，
嗯
嗯，而且就是这个故事让我最深的感慨就是流水像时间，不是时间像流水，是流水像时间，真的是就是他就这么他有自己的那个流逝的过程，
嗯，
而这个流逝的过程如果他流速有变化你怎么面对这个事儿，
嗯，
他写的就这个科幻小说里没有大道理，没有大场景，
嗯
啊，而且写的很混乱，就是这个人面对这个事很混乱，
对
啊，
说不清，
说不清，
嗯，
但是
你要是去跟他纠缠这个科学道理，
嗯，
你就输了，
对，
嗯，
他也没想纠缠，但是就是你要面对这样的一个世界去活着，
嗯，是
就特妙，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啊，包括最近这个，
嗯，
刚才开头说过，最近像什么《芙莉莲》那样的动漫作品，
嗯，
啊，我就觉得时间是一个极好的题材，
嗯，
是
每次看我都特别感慨，
嗯，
就是你怎么面对这个事情，你怎么面对时间流逝，而且就是说回到这个时间长河时间之河这个故事里，
嗯，
我觉得他点了一点是我很关注的，就是你怎么面对时间流逝这个事儿呢，最重要的事是你对时间流逝的体感，
嗯，
是个感受，
嗯，
就是时间对于个体来说其实确实不是绝对的，就有的时间我们就觉得过得很快，
嗯，
有时间我们就觉得过得很慢。
爱因斯坦相对论，爱
因斯坦相对论嘛，对
吧？
是吧，
啊？你跟谁待在一块儿？
哎，对，
嗯，
这个事儿就是它不是客观、客观、科不科学的事儿，
嗯
啊。如果这个事儿变成客观了，如果这个事儿变成一个就世界线的一部分了，
嗯
啊，你会有就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嗯，
对吧？
我倒是觉得，就这故事里边，它其实说到一个事儿，
嗯，
就是只有和他人共同分享的时间，
对，
才是有意义的时间，
是的，
对，他这个里边就是时间流的快与慢吧，
嗯，
其实都只是一个说法，
嗯，
当你
他很关注于新时间流出现之后新建立的社会秩序，
建立的关系，
因为社会
关系，
对，社会秩序就是人和人的关系，
对，
嗯，
但其实这种关系在我们的现实里边就是存在的，
哎
啊，
是的呀，
比如说父母看孩子，
哎，就是巨快，
父母看孩子就是孩子就是他们眼中那个快人，
是，
对，就是为人父母一段时间之后就最大的感叹就是他是怎么从这么小的一个小玩意儿，
嗯，
然后长得现在能把我气个半死的这样一个状态的，
啊，
怎么回事，原来那个我那个可爱的小朋友去哪儿了，
嗯，
把他还给我就是父母对待那个，就像那个你后边讲到啊，人们进入不同时间流之后，父母的心情是特别矛盾的。
是的，
啊，就是为人父母的都会有两方面的这样一个纠结心情，一方面是希望孩子尽快长大，赶紧滚出去，他妈的，对，这样的话我就能享有我自己的生活，然后我也不用负担那么大责任，你是一个单纯的成年人了，很好，过你自己的日子去吧。
嗯，
这是第一。然后又有另外一个矛盾心情，就是希望他永远那么可爱，
对，
永远那么小，永远那么
可爱，这事就发生在
永远与他在一起，
发生在这小说里了。
是的，对，这件事就发生在你刚才所描述这个场景里边。
嗯，
所以说，这个小说其实是在告诉我们，
嗯，
就是我们所在这个现实社会里边共享所有的时间流的人们，
嗯，
他的彼此认知，对时间的彼此认知的不同，然后你如何去珍惜？
是的，
身边的人，
嗯，
包括说 慢人，慢人是什么？慢人其实就是老人。
对
对，就是
就觉得周围所有东西都特快。
我前一段时间不是回去看，我回老家看一下我姥姥。
嗯，
然后就是我惊讶发现一个事儿，就是我对我姥姥印象啊，从六十多岁到九十多岁没什么变化。
嗯
啊，你要仔细说的话，那是变太多了，就包括说那个就是健康程度啊、姿态啊、然后外貌啊、然后其他各种各样的细节。
嗯，
对。但只有就是我跟他一块儿坐着，然后我握着他的手待半个小时，然后我能感受到他的体温，这时候我才知道，就是说他也一样度过了三十多年。
是啊，
对。但在我的印象里边，他是那个慢人，你知道吧？
嗯，
就是
很多年他都是一个样子，
他都是一个样子，就是他永远是一个温和的、腿脚不是很好但很热心的小老太太。
嗯，就是你是要隔一段时间去看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状态才改变。
对，
在之前他就是。静止的，
对，他是静止的。他在我的印象里，在他儿孙的印象里边都是静止的。
嗯，
对，都始终停留在那个地方。然后与之对应的就是儿童、少年。
嗯，
对，
嗯，
有的快，有的慢，但是快和慢，在这儿就有一个事儿很妙，它是相对的。
嗯，
就是我们的长辈看我们是快人，
嗯，
但是我们看我们下一代，就我们就变成慢人。
对，
对。
嗯，
所以就是你怎么样选择和谁和珍惜的人去分享时间，
嗯，
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
嗯，
对，
老白说的这个是应该是一个人的不同年龄段的那种感知哈。
对，
就是我可以补充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是觉得每天都特别慢。
嗯，
对，
嗯，日子也过得很慢，
一天好长啊，
很丰富。
嗯，
很丰富。然后后来我发现老白跟我说的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对一段时间的感知，比如说一年，
嗯，
你十岁的时候一年就是你人生的十分之一。
对，
嗯，你的感知就是很长的。
对，
你三十了之后一年就是你人生的三十分之一。
对，
就嗷一下，你看嗷一下就四月份了，我靠，是吧？
感觉观感就不一样。
对，就是哪怕你在你一个个人的尺度上来说，时间在你的感性认识上就不一样。
又来了常规哀嚎，都四月份了我啥也没干的。
对啊。然后我想说的是，除开个体视角中的这种时间的变化，
嗯，
其实还有一个视角，
嗯，
就是你会发现在不同的，我想用个大词来说，就是不同的生产关系下，
嗯，
时间的流逝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
在城市和农村里，就是我说的不是你去旅游的待上，
嗯，
是如果你生活在那里的话，
嗯，
那个时间的那个流逝是不一样的。
嗯，
我很清晰的感觉北京的时间就比我老家抚顺要快
啊，
嗯，
快巨他妈多啊，
嗯！
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回家待了一周多，最后的那两三天里，
嗯，
就是我找到了一种惊人的好久都没有的安宁。
嗯，
那个安宁来自于我发现那一天很长
哦。
我起的也很早，对，
对，
然后我上午居然能干三件事，下午还能干两件事，然后我一看，哎，才他妈六点，
简直难以想象
啊！我跟你说，我在北京的时候就是，对，我在北京我就觉得，
我要能起
上了弦似的，你知道，日日的就是，而我每天也起得很早，
嗯，
我忽悠一下就要到午饭了，然后我说上午干啥了？我操，
对
对，
嗯，
我要能起来的话呀。这一天能干两件事，上午一件，下午一件，
可能是比如说我在通州来公司的通勤上就折腾出两个点，是吧？那
对，一个半小时吧。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的体感里这些就不算时间，
是，
对吧？我到公司之后，我处理就是我只有准备电台稿的一个整时间，在我看来是体感的时间。
对，
在中间有些琐碎的那个，
打开 Steam 翻一下，
对，不是，或者是那个。什么有个别的事儿，
这里边有大量的扯犊子时间，
对，或者是有些事儿需要你只需要15分钟来处理一下的，
嗯，
那些工作上交接的事儿，
嗯，
你的体感你很难感受到那个时间在流逝，
你没法把它算成时间，
于是你一天你的体感就是三个小时之后，我一看我操，晚上五点，我说啊
啥没干呢
啊啊，然后这个过程表就是出现在北京生活的所有的过程中，
嗯。
忽悠一下我就到周末了，然后这个周末该去看个电影或者看个剧了，或者这个周末该玩游戏了，
嗯，
我说那我他妈的这一周前五天我干啥了，
对，
好像没干什么，
嗯，
啊，哇，
今天聊这个就特别合适，因为今天是放假之后的第一天。
对我说什么玩，
嗯，
对，然后一放假，如果你放假的过程中待在北京，
嗯，
这三天我跟你说，
你等于没放，
一眨眼、
就是、
一闭眼一睁眼就过了。
我真的觉得就是一闭一睁，
你等于没放。真的，
我说我干啥了？
我
打三天，
我
打三天鬼泣，
我玩儿
也没
玩
啥。
然后我休息好了吗？我也说不准了。
对，然后如果要跟朋友吃饭，你就感觉每天就跟那个啥似的，早上一顿，中午一顿，晚上一顿，
嗯，
睡觉了。
对，
我说啊，
就记得吃了三顿饭。
对，我中间干嘛了？我说我要休息一下，然后我就感觉我要休息一下，这个念头刚起，
嗯，
我还想盘算一下我放假第二天下午睡一觉了，
嗯，
我感觉假期结束了。
对，你已经睡完了。
对，
嗯，
结束了，朋友，结束了，
是，
啊，
就是那个时间在你眼前以一种近乎荒谬
很抽象的方式，
对，荒谬的方式瞬间就过去了。
嗯哼，
然后你经常会有那种你就是那个慢人的感觉。
嗯
嗯，
就你我没咋地呢，我就感觉我在我的客厅里失了一下神，已经是第二天我站在这个客厅里了。
我真的就觉得我是在床上看翻了会儿手机。
对，
嗯，你看，哎，怎么到了这个点儿？
对，
嗯，
所以就是，也许我第一次读这个书的时候，我有很多的感慨是，
嗯，
来自就是这个老白说的那个部分，就是父母或者你身边有不同跟你时间流逝的人。
嗯，
那种感慨。
嗯，
我最近读的时候就有一种，我自己也在这个，
你也在
混乱的时间里，或者
我自己感知了不同时间，感觉流速都不一样的。
嗯，
最后就是我想说另外一个，重复一个我之前一个观点，就是我觉得好的时间主题科幻故事最重点，就或者说最妙的地方，来自于描述跟时间有关的把戏。
嗯
嗯。
给人的感受
都是这样，嗯，
就是因为时间主题的科幻故事，
嗯，
想写的完全没硬伤，我觉得它是不可能的，
基本没有。
对，
嗯，
所以重点可能，我觉得重点不是那个，这个绳结写的多妙，
哎，
而是你故事当中人，
嗯，
然后带着读者，你面对这个事儿的时候，你有个什么样的感受？
嗯。
另一个比较典型的就是上次还聊到那个神秘博士
啊，
我觉得神秘博士的时间线处理就没有能特别说得远的，你觉得就是
啊，
但是如果你抠这个没必要，
嗯，
就是没必要，你就听他的就行。
对，
因为重点是
看他意图。
对，重点是你看到比如说他中了铝棒闭锁在一个时间的循环当中，他然后博士再也见不到了，或者是你看到面前的人跟你说你刚才没能救下来那个女婴其实就是我。
嗯，
这些场景出现的时候，你有一种感觉，重要的是那个感觉
啊，
在你的心里有一个激荡，你知道吧，就是重点是这个感觉，而不是就是能给他说多远。
嗯，
说不了多远。
就是我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我去看这个回到未来的时候，它不是一个，你说它的核心叙事是一个时间题材，
是，
对，但是你实际上在那个电影院里感叹的那个东西是时代的那个，
对，
是几个不同时间带，
是的，
嗯，
的流行文化，
哎，互相
的相互影响的变化，然后，
所以这个感觉是我觉得是就时间这个题材最奇妙的地方，
嗯
嗯，
而且我就觉得就是人类创作离不开这个东西，因为时间。这个意象永远会跟死亡和失去直接相关。
嗯
嗯，
啊，特别是让时间回溯这件事儿，
嗯，
它很多时候代表着一种美好的愿望。
对，
要么就是希望这个事儿永远不会发生
啊，
嗯，要么就是希望面前的人永远都不会离开。
嗯，但是我之前听一位老师说过一个事儿啊，
嗯，
就是。世上本没有时间，是人类创造的时间，
哎，是个 对是个感觉。
对，
因为在物理法则上看，大量的基础物理法则对时间箭头没有任何要求。
对，
嗯，
除了热力学定律。
对，
啊，
所以说时间其实几乎就是因为热力学本身所诞生的，
嗯，
它标志的是物质的构成走向，就是甚至是整个宇宙走向无序和熵增的这样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嗯，
对。
但是呢，就是在我们日常中使用的时间概念有很多很多，就是和人直接相关的，
对，
和人心是直接相关的。
它跟我们体感是，
是的，
对，它是一个，甚至可以说，在除了物理学定义的时间概念之外，我们更多的时候跟与之打交道的时间的概念，是一个 挂载着人类社会，
嗯，
人类的社会关系的一种概念，
嗯嗯 嗯，
这点就是是一个，我觉得这个事儿实际上很惨烈，大部分人都不愿意直接去面对，
嗯，
而是很多很多的作品之所以它能打动我们，是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面对这件事儿，
对，
就是时间像流水这件事儿，啊、
嗯，
因为我们平时并不觉得，
我们总得回溯一个。
就是这样的作品，有很多很多作品，比如说像《时间长河》这样的作品，会让我们在时间长河当中稍稍的停了一下，
嗯，
感受到，哎，时间确实是在我身边流过了，
对，
是这件事，就特别的，这个事儿本身，我觉得能给人在心底上有一个触动，
嗯，而且本我觉得这本书很，就这个故事，
嗯，
很独特的在于它跟其他的很多时间的作品。
嗯，
区隔度很大，
是，而且他甚至就显得有点轻描淡写。
对，
对，他的最后的收尾，你没觉得吗？他给我在，他像在给我形容一个很生态丰富的水族箱，
对
的那种状态，
嗯、
就是不同人在。
他也不去强求什么因与果，他只是在描述这个现象和状态，
对，
并且他会告诉你说这些很自然，特自然，
是。
对，
他只是告诉我了一个，就是生态圈，它现在是这样，
对，真的有这样一个
分布的一个世界，
对。
但是，
人就这样活着，
它带来的那个后果什么的，其实它不是在他的考虑里。
是的，
嗯，
真是，
嗯，
真是这样啊。
尤其是像你刚才所说的，就对于我们这些就是城市人或者后城市人啊的生活状态，以及我们对时间体感来说，
嗯，
就宛如。
嗯，
一杯凉水破脸
你、
你醒醒吧，就是你每天在干嘛，是吧？
对，而这个事儿就是很惨烈，
是
包括那个我记得好多几年前、
嗯、
当时那个福利连还是漫画的时候、嗯、我聊过一次，说这我看不了，我受不了，然后被他捅了、
嗯、
其实就是因为他开场那几卷
就很难受，
他看上那几卷真正让你觉得特别冲击的，在我看来有一种莫名的悲悯的感觉，就是你看到那个法伦他每一话的开头他都长大了一些、
嗯、
长得巨快，
嗯，
我受不了，你知道翻哗哗翻翻，然后你
咋回事啊，
长那么高，但
突然之间、
嗯、还好，就是后来就是比如说他到了后几卷之后，他的整个时间的那个跨度放缓了，
哎、
嗯、
啊，这个故事就突然回到了那个这读起来令人愉快的故事、
嗯、
但是他在前几卷其实他有一个很强的那种就是围绕着时间流逝的那样一个叙事，
嗯，
非常狠，
但这个非常难把握、
哎、
而且给人冲击性非
常，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个功夫，
它是功夫，
不是巧劲儿，是纯功夫，能把这个事儿讲得很
圆融，
很圆融，而且很震撼人心，包括就像这篇一样，我觉得这篇就是这篇时间长河有一点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我觉得很多地方它都显得是信手一写，
嗯，
我也不知道是翻译老师，带来的这个特质，还是这文本本身的事儿。就是
他写得很轻松，
很轻松。他的、
嗯、
因为他的主角也是一个跌跌撞撞的入了这个局，
嗯，
然后又是这个局的最边缘，以至于他看得最清的这么一个人，
嗯，
啊，使得这个包括他的就是，你想他前半段他是以一种、
嗯、
无所谓的很红不吝的状态看这个事儿，一出闹剧、
嗯、对，
傻了吧唧、
嗯、啥玩意儿，
对，我也写科幻的，跟我有什么屌关系吗，这、
嗯、
然后
忽然之间
他为人父母的时候，其实他依然也是以一种很坦然的
哎
方式
豁达的
对、
嗯、
看待，就是说他突然就有孙子了的儿子，
嗯，
和那个永远被留在后面的女儿，
对，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你想想这个事儿也很妙。你打个比方说，就是像他说他那个大儿子，
嗯
嗯，
就如果说他这个大儿子是就是到另外的地方去上学，就好像是说出国留学了，
嗯、
然后
是
过了三周，在我的印象里边好像已经过了三周，但是从他体感上已经流逝十几年、几十年了。
是的，
对，
就是这样的事儿，在这个过程中，他。我觉得这个小说就是因为它保持那种很轻松的笔、
嗯、
文笔，所以它使得他在后面说这些实际上很
厚重
很厚重的东西
时候，
对，有一种很妙的轻盈的感觉。
嗯，
所以就是反而在回味的时候，觉得这段特别的重。
嗯，
啊，一记重拳，
一记重拳。
啊、所以我就总能记得，我总能在各式各样的节目里推荐，说
是
你知道我记忆中有
那么一个小说，
对，有那个小说，那小说就是写这个世界里， 人的不同的流速都不一样了，
嗯，
然后但是你需要就那么活着，
嗯，你得正视生活，
对，就是莫名的有点惨烈的同时，然后莫名的很温情。
关于他说那些事儿的时候，他到后来说那些家庭大事的时候，
是的，
嗯，
他的转折之快，
对，
啊，就是一句话就直接通知你这个结果，
是的，
就是在那个感觉是在那个社会里，这就是一个常态，
对
对。
然后你想，如果你在那个情况，
嗯，
啊，你比如说你去看你父母，还是你看你弟弟妹妹的时候，
嗯，
你说那个场面是多么就是想说的，就是很温情的同时，真的很残酷的一个，
嗯，
这些事儿，是吧？
下次再见到他时，我老成什么样了，他又是什么样的，
嗯，而且他居然还没变，
他居然还没变，
你像
或者说他已经变成那样了。
对，你作为自己，就是如果你是那个相对而言更快的人的话，
嗯，
你心里是不是既高兴然后又悲伤？
是，
反过来说，就是如果你身边人变快了，你永远都见不到他们，但是他们还在，
嗯，
他们时不时的轻抚你的头，
对，还给你留纸条啥的，你是不是也，
嗯，
哎，就是多那个，嗯，
就是你们的关系被一个很你感知不到的事情被切断了，
嗯，
但是你们的关系又还联系着，
对
的那种美感，
是的，
嗯，
所以这个标题也非常好，时间之，
哎，时间长河，
嗯，
哎，
就是最后还是我之前说过那个感慨，
哎，
就是我们总说时间像流水，
是，
嗯，那回头再看就是流水像时间，
嗯，
你看他们切割山川的时候，
嗯，
实际上那是时间在做这件事，
对，
所以就是这样一篇啊，《时间之河》，大卫·布林的短篇啊，献给各位，希望大家听着高兴。
好，
我们之后的读书节目再见。
好，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全息成像技术有这样一种特点，如果你捡起任何一块碎片，将其照亮，每一块都会呈现出一朵完整的玫瑰图像。在德尔塔波的作用下，他看到自己正是那朵玫瑰。
One pill makes you larger and one pill makes you smaller。
仔细想想，我们都是彼此生活中的碎片，事实难道不是一直如此？当今世界科幻第一人，赛博朋克之父，包揽最高科幻奖得主威廉·吉布森，唯一短篇杰作选《全息玫瑰碎片》中文有声书现已上线，北京时代华文书局二厂积禾网联合出品，郝翔海、常荣山、叶知秋、严摸摸演播，十个火花迸溅的灵感碎片，一段熠熠生辉的赛博朋克光谱，超越时代的想象力，独树一帜的科幻美学。全息玫瑰碎片有声书，积禾网及积禾 App 独家上线中。